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十七章啊，我们来看啊，第十七章的第一节：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好，我们来看哈，第十七章呢，其实呢跟第十六章是一部分啊，都是约伯的话啊。十六章当中呢，有一些是辩论的话，到第七十章呢，约伯继续再向这些人说话啊，可以说呢，约伯再继续讲道。好，我们来看第一节。这里啊，约伯说啊，他的心啊已经碎了。我要明白是这样意思，说他的心已经碎了，而且他的日子呢已经被消灭了，已经灭尽了，就是说已经过去了啊。说坟墓呢已经为他预备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你可以查一下圣经当中的相关经文啊。比如诗篇第八十八篇的三到四节啊，那在那里呢，大卫说，我在那里诗篇说，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所以说到十七章第一节的时候啊，十七章这一部分哈，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呢，他明显的感觉到他的日子近了，啊，他感觉他快要死了。弟兄姊妹，虽然他最后没死，但他此刻的这种感觉是真的，因为神呢就把他安排的这种患难当中，这种环境当中呢，让他深刻的感受到这种死亡临近的感觉。而且不仅仅是死亡临近，他的心也破碎了。在日光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一章中，他在日光之下不再有任何的指望啊，不再有任何的谋算。也要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回到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在耶稣，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约伯在十一章当中，他这些感受也好，他所说的这些话也好，你可以体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种感受。耶稣的心碎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感到他离死亡近了，他的心破碎了啊。所以说这里明显是指向基督的。第二节，真有嬉笑在我这里，他们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第二节的原文是一个疑问句啊，就是说约伯说，这些难道不是在嘲笑我吗？你要明白哈，约伯说的是他周围这些人啊。我们可以看到哈，不光啊约伯的朋友嘲笑他，周围有很多人嘲笑他。约伯说，这些不都是针对我的一些嘲讽和嘲笑吗？啊，这个他们惹动我，原本的意思是他们的背叛。哎呦，这里用的是背叛哈。曾经是什么？曾经是邻舍，曾经是朋友，曾经是弟兄姊妹，但在这一刻呢，都背叛了。啊，这个词在民数记的二章第十节，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感到约伯在此时此刻，他不单面临到这种死亡不断逼近的压迫，更有仇敌在四围嘲讽他。你要明白哈，仇敌在四围嘲讽他，也就是说，这里完全是像约伯呢，他在体验基督的那种痛苦。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亡逼近的这种压力，而且底下人都在嘲笑他啊，都在嘲笑他。这些人背叛了他，这人曾经喊着啊何塞纳啊，奉主名来的是当称颂的，但是后来说定死他，定死他啊，他是该死的。你看到约伯也经历这些，所以说约伯的这种痛苦和经历他不是突然的啊。你表面看是撒旦在攻击在挑拨，但这里面本身有神的意思在哪里呢？神让他经历耶稣所受的苦难，而最后引出关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真理啊，这就是约伯记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所有人去讲解约伯记，去看约伯记的中心。约伯记当中约伯是来预表基督的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你必须要把这些经文呢去预表在耶稣身上。第三节，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为我击掌呢？注意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哈，他是一个在原文当中呢，是他的语气是非常强烈的，他强烈的祈祷啊，他在祷告，他在祈求神，他说愿你啊，为我愿你安置，为我设置哈，愿你成为你给我做保啊，他说你给我做保，成为我的中保啊。我们来看这前面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他说自己快要死了，他说仇敌都在攻击他，他的心绝望了， 但突然之间他的语气强烈了，他在急切的祷告，他要在他生命结束之前，他要发出这强烈的祈祷，他求什么呢？啊，你注意他求什么？他并没有求任何的好处，他说求神为他作保。我们来看哈，这个词就作保、中保或者说抵押的意思。约伯在他感到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向神所求的是求神为他预备一位中保，或者说求神亲自做他的中保。而且他说谁肯为我击掌呢？这个击掌就是作保的意思啊，击掌作保。也就是说他说人没有办法替他做中保，人没有办法替你做保，除了那位上帝，他愿意为我们做保的时候，他才能为我们做保。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时候，虽然约伯他不是因为犯罪受的击打，但约伯说这话不出于他自己啊。他为什么这样祷告？这本身是圣经神借着他启示给我们关于救恩的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也就是说在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一天要结束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人生要结束的时候，你在活着的日子，你还有机会的日子，你唯一向上帝所求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求神为你作保，求基督呢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救主，担当我们的罪孽。除了这一位，你别指望有谁能够救你。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啊，你别指望这个世界谁能救你。我们在世界寻找的就是这样的救恩，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中保，除了这条路没有路通向永生。所以说约伯快感到自己快要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在急难之时，在绝望之时发出了这样的祈祷，这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这是我们一生该所求的，就是求基督真正担当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中保，因为我们指望不了别人啊。第四节，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我们来看哈，这里是这样说的哈，注意哈，原文说诚然是你啊，在智慧的事情上隐藏了他们的心，或者说遮盖了他们的心，你确实没有高举他们。原文有两个非常确定的词啊，就诚然你这样做了，然后你确实没有高举他们。也就是说约伯在这里说出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他突然感觉到这些人都在骂他，这些人都在那搅屎，在那明明睁着眼说瞎话，在那瞎猜瞎蒙。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智力愚蠢，不是因为他们学识不高，是你把他们的心遮盖了，你使他们感受不到属天的智慧，而且你也确实没有把他们举起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约伯记当中，约伯和他的朋友还有以利户和那个时代的人，你看今天这个时代，不光在世界上，还有在基督徒这个圈子里面，有人呢被神感动成为神的仆人，然后呢欢喜领受了上帝的福音，有的人呢就是死活不愿接受真正上帝的福音。你看约伯讲道讲了这么长时间，这人听不听啊？这人不听啊。约伯说没办法，畜类为什么成为畜类呢？是因为神没有打算抬举他们。而且呢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不是说神摁好了不让他得救，这人还啥罪没犯了就让他听不见道去，是本身这些人心里有骄傲有私欲，所以神就任凭你这么去做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呢和马太福音十三章当中呢，耶稣都讲过这件事情。在旧约时代呢，上帝对以赛亚说你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哈啊。然后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呢，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在约伯记当中，天国的奥秘只叫谁知道？上帝的仆人约伯知道，不叫谁知道？不叫那其他的人知道。为什么呢？你只有进前来听，你只有顺服下来，你才能知道啊。所以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耶稣说为什么用比喻给他们讲？ 就是让他听也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免得他听见之后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所以说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除了上帝亲口所定的仆人约伯之外，没有人知道天国的奥秘，没有人知道关于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在这个时代，除了真正的教会之外，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福音的教会之外，没有人知道天国的奥秘。如果你的心不正，如果你的心里骄傲，你就是听着看着看见却不晓得，听着听见却不明白。因为真正的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和真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哈，约伯在约伯记当中讲了这么久，他在竭力的捍卫这些真理，但是他的三个朋友依然心里刚硬，到此时此刻不愿意顺服，继续抵挡神的仆人和神仆人所传的真道。约伯到现在突然明白，是原来是神啊，就任凭他们在真理面前成了愚昧人，神也没打算管他们啊。所以说这些抵挡福音的人哈，要么预备被管教，要么预备被责备啊。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最后是好的，要么最后被弃绝，被审判，彻底沦为臭类啊。所以说弟兄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小心，当一个牧师他讲的道是真的的时候，他讲的道符合耶稣基督这个中心，高举上帝因信称义赦罪的真理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怀着你的骄傲去抵挡，那么有可能上帝让你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免得你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这不是说什么宿命论，这是神啊公义的惩罚，因为你内心当中有私欲，因为你心不正。所以说在今天，我见过许多的畜类以极其恶心的方式和极其高傲的态度来抵挡神借着他仆人所传的真理和福音，而这些人呢，他一定会遭报。最近当这个约伯记啊，我们这个发出去之后，传出去之后，我就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啊。虽然约伯记真的是靠主，约伯记里边事情说的清清楚楚，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最后几章当中，上帝也亲自说过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上帝在最后说约伯讲的是对的，其他人是不对的，是无知的言语。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去搅屎啊。我们的弟兄呢，在去发了一个推啊，他说约伯为什么会受苦呢？有的人就一直在问说约伯是不是因为犯罪受苦。其实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完全没有搞懂啊。约伯呢，他受苦不是因为他作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说对了。你要明白哈，他说对了，做对了，所以说他才会受苦。这在约伯记的前两章当中和约伯记的后半部分，上帝在天上说的清清楚楚。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还是装作看不见啊？我甚至见到一个畜类在怼我们的弟兄，他说哎呀，约伯受苦告诉你是报应，因为他儿女吃的太多。你见过这样的畜生吗？长篇大论，而且言语当中充满了嬉笑，然后最后说了句哎，愿所有这样骄傲的人都像约伯一样受苦。这种畜类很多，而且我发现哈，你即使把约伯记讲得再清楚，你把约伯记的前头上帝的话和后头上帝的话给他展示出来，他仍然不信。这不是智力出了问题，弟兄姊妹，这是他的心已经被魔鬼钻透了。而背后的真相是神就任凭这些人让他在罪恶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滑跌。这些人很多时候不是那种目不识丁的人啊，看着很有文化，看着写东西也能写很多，也能辩论，但他的心却如同畜类一般。为什么呢？因为他用自己那种理性的骄傲，用自己那种私欲来去抵挡圣经真理。所以说约伯说为什么讲了这么长时间的道这些人还抵挡，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神呀也没打算让他们听懂，因为他们就是畜类，实在是作恶啊。好，我们来看，哎，往上一点，哦对，我们来看第五节第六节。 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可抢夺的，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神使我做了民众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好吧，来看。这个第五节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在邻舍啊，在朋友的产业上宣告的，就宣告这东西是我的，就这个意思啊。说他后裔的眼睛啊也会毁坏啊。然后呢，第六节是这样的，说有个转折，说但他是确实我在民中成了笑话，我成了被吐口水的啊。我们要注意这个五节和六节之间的关系啊，和它的含义哈。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约伯记十九章十三到十九节啊，那些约伯曾经的朋友啊、亲舍啊、兄弟都背叛了他啊。约伯呢，首先宣告原则，按照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的原则，那些抢夺朋友的、控告朋友的，说的是谁呀？说的不就约伯三个朋友这样的人吗？不像以利户这样的人吗？说他们该受什么刑罚？连他后裔都要受影响，连他后裔都得成为瞎子啊，因为他做那么多恶。但是到第六节的时候，话锋一转，说：“哎，怎么这些人没成为笑话，反倒我成了笑话？”约伯说：“但是神没有让这些人在世界上成为笑话，让约伯成为了一个笑话。约伯在那个时代真的成了笑话，啊，躲在垃圾场当中，然后浑身长满蛆虫，在拿瓦片刮自己，所有人都在那哈哈笑的，说：‘哎呀，犯罪了嘛，都在那笑啊。’然后有人还朝约伯什么，嘿，吐口水。”约伯说，该遭灾的是他们，但他没遭灾，我遭灾了。路过的人都讥笑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这不就是基督所受的痛苦吗？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基督受审的时候，人吐唾沫在他脸上，拿拳头打他，打他的脸，拿苇子打他，羞辱他啊，都讥笑他。约伯真的尝受了在品尝基督的痛苦，他自己在那个时代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天一定会明白为什么，因为他的苦难实际上在预表基督的苦难。那第七节，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注意这里哈，第七节原文的意思是我的眼睛啊渐渐的昏花，看不清楚了，有一个渐渐看不清楚，就是模糊了。说我的白体好像影啊，就是说我感觉我的身体，我的肢体感觉不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种在死亡之前的一种体验，眼睛渐渐的模糊了，然后周围的肢体渐渐的冰凉啊，然后感受不到周围的身体。你看诗篇第六篇第七节和诗篇三十一篇第九节啊，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仇敌眼睛昏花啊。还有诗篇三十一篇第九节，所以说无论是约伯还是大卫啊，当他写出这样的诗篇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神让他在体验那种临死的感觉。你要明白哈，视力渐渐模糊，身体因失血渐渐失去知觉，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临死之前的那种经历啊。所以说呢，圣经当中被神选为做基督预表的人，他需要经历与神儿子相似的这种痛苦。所以说你看到大卫在诗篇当中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约伯记当中，约伯也有这样的话语，这一切都是指向基督的。上帝把这些义人放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是为了使他与神的儿子相似，然后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是答案。第八节，正直人因此必惊奇，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我们来看这里哈，十八节是这样说的，说正直人啊必因此而感到惊骇，惊骇就是那种荒凉或者惊骇的意思，就是说不可思议。你注意这个无辜的人，原文不是说无辜，原文是说被赦免罪恶的人，被称义的人，被赦免的人，要被兴起来攻击那些不敬虔的、不信的、抵挡真道的那些人啊，他们要被兴起，他们要原文是被唤起、被唤醒、被激动起来啊。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蒙恩的人，神就拣选了一部分人，一小部分人，让他不跟那些搅屎棍子在一起啊。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人羞辱，被人吐唾沫的时候，他门徒当中那些忠心的跟随者为此感到心痛，为此感到惊奇。在路加福音24:17-21当中啊，我们知道当时有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去走，耶稣接近他们，耶稣并没有，他们并没有认识耶稣啊。圣经说他们脸上有愁容，耶稣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盼望的就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是我们的基督，但是他却被押去钉了十字架。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呢会拯救，神会把这部分人呢使他成为义人，使他成为被赦免的人，神会赐给他们一颗公义的心。就像今天很多人读约伯记，有的人在嘲笑约伯，而有的人真的是从约伯身上看到了关于基督的预表，这是上帝的工作啊。所以说那些心理正直被神称义被人赦免的人，他对义人无罪受苦，基督耶稣基督无罪钉十字架这样的事情，他不会感到平常，他会感觉到愤怒，他说怎么会这样，然后被神兴起来为真理竭力争辩，去攻击那些不敬虔之辈。所以说在世界上，在基督徒中间，在教会的圈子中间，就起了这样的纷争，这本身是上帝的工作。第九节，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立上加立。我们来看哈，第九节呢是约伯的祷告啊。前半部分呢是一个祈愿式啊，就是祷告，后半部分也是啊，都是约伯呢为义人的祷告。我们也可以理解是预表着基督呢为他的门徒的祷告啊，求神保守他们能够坚守真道啊。约伯说，愿这些义人啊能够紧紧的抓住他的道路，就是他领受的正路正道啊，愿那些双手是清洁的人呢能够增添力量。这个清洁在圣经当中指的是挪亚方舟当中那些洁净的种类啊。也就是说呢，约伯在这里呢向那些义人，向那些正直人呢在上帝面前祈祷，求主能够保守这些人呢在神的恩典里边常住，求主能够保守这些人呢不沾染世俗，不沾染人的血，不在这些罪恶上有份，不在义人的苦难当中去高调，能够继续的走正直的路，传天国的福音，为真理呢去竭力的争辩。我说过这里呢是约伯为义人的祷告，你也可以看作是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为门徒的祷告，耶稣在求神保守他的门徒不失脚。第十节，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你们中间我找不到一个智慧人。我们来看这里哈，在第十节啊，在原文的开头啊有这样一个词，有这样一个词，你自己去查字典就行啊。这个词呢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接下来会说一些相反的意思啊，说除此之外怎么样。就约伯说啊，说但是哈，这些祷告这些祝福不是给你们这些人的，因为你们是畜类啊，说他朋友哈，说你这祝福是给那义人，不是给你们的哈，不要想错了，不要误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需要的不是祝福，你们需要是管教和责打啊，是需要被上帝抽一顿啊，最后才能悔改，是这个意思。原文不是说可以再来辩论吗，原文是你们要全部转回来，并且要上进前来。什么意思呢？约伯是在严厉的斥责说你们都走错了，你们全部需要回转，并且到这儿来继续听到。我们看到约伯的口气非常的严厉， 你无法想象一个感觉自己快要死的人，浑身长满蛆虫的人，在这里如此大声的斥责，这本身是上帝的工作。约伯说，为什么？因为我在你们中间找不到一个智慧人。这里的智慧指的是恩赐，指的是理解圣经的恩赐，指的是能够听到的恩赐，指的是能够在圣经当中去明白关于耶稣基督真理的这样的恩赐。约伯说，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属天的智慧，如果有的话早就听进去了。约伯说的没有错啊，因为你看约伯记第一章啊，你再看看约伯记的最后，上帝说，上帝给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正直。在第一章第二章，上帝的天上说了两次哈，上帝说再无一人向他那。我问一下，这个再无一人包不包括约伯记当中的其他人？当然包括。那包不包括三个朋友呢？包括。包不包括这个以利户呢？当然包括。上帝说，除约伯之外，在那个时代再无一人是正直人，再无一人是神的仆人。所以约伯说的没有错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边始终要挂一根弦儿，我们要始终呢用上帝在天上的对话和上帝在约伯记结尾的对话去对照圣经当约伯记当中所有人的话。你一定要记住，神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神赐给他仆人赐给先知说的话也是正确的。读约伯记一定要坚守这个原则。十一章第十一节，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谋算，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啊。原文是说，约伯说我的日子已经作废了，或者说已经过去了，这样的意思。他说我的设想，我的谋算，我心里所向往的那些事情全部被折断。约伯说他的人生在这里咔嚓一下断了，不再有在日光之下不再有任何的指望啊。他说的没有错。第十二节，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说亮光近乎黑暗。原文是说他们把黑夜设置成为白昼，使这个光啊，使这个光这个程度，它看着像什么？像黑暗。也就是说，非要把黑暗说成是白昼啊，非要把这个光变得跟黑暗一样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颠倒黑白，枉屈正直，没有公义。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叫外邦人哈，你看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东方西方的这些外邦人，还有教会圈子里的人，都是一样。很多人都是搅屎棍的，很多人没有公义，很多人把罪恶说成是美德啊，很多人把假话歪曲成为真理。你不说别的，你看约伯记这个时代人去怎么去理解约伯记的，你就知道。你去找找关于约伯记的这些释经书也好，找找这些讲道也好，都些什么？都在讲什么呢？没，不是在讲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而是在那怎么研究约伯的罪在哪里啊。就像刚才提到有个畜生研究这约伯遭灾是因为他儿女吃的太多，那这个时代都是这样的道理。而且明明的搅屎就是不肯悔改啊。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呢到二十一节说，祸灾那些以恶为善，以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那这个时代呢为什么是邪恶淫乱的？因为人心里不正直。在这个时代，人心里越不正直，他的智力越强，他的理性越强，他的学问越多的时候，他抵挡真道抵挡的越强烈啊。所以说约伯呢对这个世界绝望，他说他已经快要死了，而且那个整个世界他看到的全是不公义。弟兄姊妹，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感受。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位完全的义人被当作那个时代最大的恶人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本质上不是人定了耶稣的罪，本质上是 上帝借着耶稣定了这个世代的不义，这个世代是邪恶的，这个世代不喜欢真理，只喜欢嚼食啊。在约伯记十二章四节，约伯说，我这求靠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啊。好，来看一下十三到十六节，一起来看。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对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去了啊。这句话不大好理解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首先你注意哈，十七章第十三节有一个重点，约伯说，我如果我的盼望，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已经没有盼望了，在日光之下，他说如果我的盼望，就是我死之后的盼望是什么呢？是阴间能够成为我的房屋，我能够把床铺在阴间的黑暗当中。这是个比喻哈，说呢，说我啊，然后对这个深坑啊，原文是深坑啊，不是朽坏，是深坑啊，对深坑说你是我的父，对蛆虫说什么你是我的母亲和姐妹啊。这话非常夸张哈，谁会说这样的话呢？约伯说，如果我的指望是这样，那么我的指望到底在哪里呢？有谁能够看顾我的指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约伯记当中为什么约伯有时候会突然说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话来。在约伯，你要明白哈，我们首先来看这句话。我们知道在约伯记的第十一章之前，约伯在每次讲到，在每次说话里边，他都说希望神拿走他的性命，希望能够离开世界。但是你要明白个问题，约伯求死是为什么？在今天不光约伯求死，我跟你说外邦人也求死，在今天自杀的人很多，你要知道啊，有的因为钱财负债自杀，有的因为公司倒闭自杀，有的因为儿媳妇在婆家受气自杀，这都有啊。但是求死啊，并不意味着都信基督，求死也并不意味着都是得救的。今天有人长了癌症晚期，痛苦的不得了，想来个安乐死，实在受不了了吧。有的人希望能够一死白死，一死白了。其实很多人他为什么自杀，弟兄姊妹，并不是因为他看透了日光之下的虚空，只是因为受不了苦，他希望尽可能的能够结束这个痛苦，因为他觉得死后已经没有什么。其实不是这样的，在约伯记十七章十一节和十二节啊，我们首先要去想一个事情，约伯的求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减轻痛苦吗？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在约伯记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啊，约伯呢，他谈到了他人生即将结束，他也对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的不公不义呢感到绝望。但是约伯他上帝让他有更深刻的看见，就是约伯能够看到什么呢？最绝望的不是说眼前的这些病痛，最绝望的不是说这些人对他的辱骂，最绝望的是死后怎么办？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哈。约伯说，难道人死了之后就只能彻底的朽坏，与蛆虫为伍，然后在阴间永远待着吗？弟兄们，如果你啊对这个世界的绝望仅仅是希望赶快死，然后减少痛苦到阴间一了百了，那么你的这种想法与福音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约伯记当中，你要知道约伯求死并不是为了要尽快的解决这个痛苦，你要明白哈。约伯他实际上他想在他的肉身结束之后能够有一个盼望啊，能够有一个盼望。在传道书当中，尤其在传道书第九章哈，所罗门曾经绝望的感到，哎，说凡临到众人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信的一样，不信的一样，献祭的一样，不献祭的一样，洁净的一样，不洁净的一样，敬畏神的人一样，不敬畏神都一样啊，你说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弟兄姊妹，这只是人在日光之下你看到的一些表象，但是当日光之下这个世界结束之后，当你的 肉体灭绝之后，你进到那个永恒的世界的时候，人如果没有真的盼望，那是一件无比恐惧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我们的指望在哪里？约伯在这样问啊。约伯说，我快死了，这个世代如此邪恶，我毫不留恋，但是当我死了之后，我的盼望究竟在哪里？约伯在这里他说希望有一位能够去眷顾他，去纪念他，使他在他的肉身的生命结束之后，不至于让他的指望和这肉身一样一同灭绝在蛆虫之中啊。而且你看他们下面说，他说我的那些指望，这是个问句哈，他们会随着我一同下到阴间的门栓吗？会随着我一同在尘土中安息吗？这句话非常重要，这是个问句哈，这不是陈述句。约伯是说，我知道我会死，我也知道这个世代邪恶，但是我死了之后，我的盼望能够一起带走吗？你要明白哈。他说，我的盼望可以和我一同安息吗？弟兄姊妹，人的盼望是什么？人的盼望就是能够复活啊！一人的盼望是能够复活，能够在将来能够见到基督。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盼望，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你没有复活的盼望，你就是你的指望只在今生，那么你会比这些世人活得更可怜。因为世人在日光之下作恶没底线，他活得还比较舒服，他觉得，但是你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指望。如果你没有永恒的指望，那么你在日光之下的任何的指望和那些生活上的那些所谓的暂时的缓和好转，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仍在罪里，那些在基督里面睡的人也都灭亡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约伯记当中，即使约伯不知道背后的真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受苦，他在发问的时候，神也借着他去引出一些关于永生、关于日光之上的事情啊。如何解决约伯的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复活和永生。所以说约伯在不断的问，神也不断在感动他，给他答案。你开开看到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的时候，约伯突然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见得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虽然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约伯虽然在受苦，约伯虽然不知道背后的真相，但约伯不断的在发问这些事情。约伯不像今天的很多假基督徒来教会是为了世上的好处，约伯信神，约伯信基督，只为日光之上的好处。约伯说，我希望我能够带着复活的盼望进入我的坟墓，而不是寻求安乐死。你要明白，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求死的人不只是基督徒，不只是约伯，有很多外邦人也求死，但他们的求死当中没有日光之上的盼望。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在约伯记当中呢，约伯遭受了极大的祸患，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而且他被他的朋友在那里定罪，在那里侮辱，有假师傅轮番的羞辱他，但约伯身上仍然有神的工作啊。我们发现神借着约伯这些发问，引出了我们对日光之上这个永恒的世界的一些思考。神借着约伯的发问呢，最后引出了人，引出了基督徒对死后世界的盼望。约伯的话呢，是一个引子，答案就是耶稣基督。谁是我们的盼望？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在基督里复活是我们的盼望，在基督里面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进入永生是我们的盼望。在那个时代，在约伯记当中，你可以看到约伯不断的在发问这样的事情。到约伯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位基督啊，那位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呢，在旋风中向他显现，然后约伯因看见基督而得着了安慰。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约伯那些话理解成为抱怨不感恩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实实在在是在受苦。约伯说的话没有一些过分狂妄的话，他说的话当中即便有对上帝的一些发问，但是你会发现在约伯记当中，神真的是爱约伯。神虽然使他经历这一切，但神最后给了他完美的答案，也给了他永恒的救恩啊！这就是神在约伯记当中呢，借着约伯所做的一些工作。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就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引领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个时代，在你面前有一颗正直的心，有一颗信靠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